各位提供意见，我们都会尽量来处理。比如说，像上次有人反映说，左边的听众可能这个荧幕会被挡到啊，哈，或是说，这个会后问答这个 Q&A 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会这个可以马上处理的，我们会马上来处理这个问题哈。上次的问题是有一些观众反映说，在 Q&A 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会看，因为可能很多人举手发言要提问哈，那我们主持人可能还没有点到哪一位听众来发问，因为主持人点到哪一位，我们旁边的这个同学呢会递给你麦克风哈，这样大家都可以听到您的问题哈。那这个可能递的速度会比较慢啊，或是说这个还没有主持人还没有点到哪一位听众，但是就有听众呢就开始发言了哈，所以这样会乱了一点哈。那今天一样，就是我会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就是主持人会看谁优先来发言，那我们请这个同学呢赶快递麦克风，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秩序上不会太混乱，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以上，那我们等一下开始的时候呢，前面会门会关起来，如果要上去的话，或是要一直有事要进出，就慢慢从后面来。好，
诺不可上去
来报告哈。
用安诺哈，诺不可想安静拢到耳机了。哦，袂当用有线的，安尼凊彩插着。
你安尼时阵好啊，我整个线路如果从这边坐过来，那坐过来，有几只要骑到某一条线，就造成某一个线。
哦，
以前的嘛，就会有场地干扰，因为起码某个地方加收为什么频率？
先讲哦，安尼 notebook 要上个线，就是 notebook 的线，
你要
每当当有线的，最后
没有，你要插 stereo 这一段。
嗯 ，RL
对了。基本上插进麦克风，因为麦克风它里面就是正，因为麦克风有经过小 OP 放大。
哦。
它这个也有 OP 放大，可是它没有正负向。它是只有 mono， 它没有正负向。它这个叫做平行式接口嘛。好，二正三四。
就接地。
接地一下，就接到。OK。啊，你也够希望两倍的水，我讲。我讲。Stereo 出来了嘛，好，对，确定，
对，
对，我另外家，有的线是叫是 Stereo，
对，
还有叫确定，啊，一般我们普通的麦克风，一般麦克风线只有两千，就五千，两千一条，
对，
中间线我们的
隔离线，
隔离线，然后顶多是带一点铝箔包住，这个麦克风线。平衡式的叫二十五星。
哎，伊咧看是讲，想要卖
平衡的那是两倍的，平衡的转换是两倍的，就是讲我虽然我叫麦克风嘛，这个也是有分信号端跟尾端。
对。
假设我起码机器起来，隔离网没办法，隔离网最主要是隔离杂讯。
对对。
但是第一个隔离杂讯嘛，一定要接地。
对。
好，所以。那一般的把钢丝来扫，把不管把钢丝来扫，像我们这个样子，
对，
好，这个把钢丝来，二维平衡，
真的不着，
有，在这几年嘛，哈，信号嘛，哈 ，G，
好呀，那
个我知道，它 G 嘛，它叫什么？哎，我们家说，哎，啊，你还有平衡式接口这样那个，旁边的是这样那个。叫几条，这边是一个正的，然后这样直接 G 这样跟着，
对，
好，你就来让它这两个正负让它去跑信号。
嗯，哎，你搞耶，
都
装没了，嘿。
好，对啊，接地效果高一点，应该是这样的，有弹性的，
对，
这个接地线，好。然后隔离网，他们比较低。
哦。
有一种是 unbalanced 的方式的型，正讯号接讯号接传进去。
对。
过去那种隔壁，外面的隔壁网不接。
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今天的主持人？大同中学的黄校长。
好，我们今天讲座，王教授，还有国立高雄医院科技大学郭教授，各位贵宾啊，各位听众，大家早，谢谢，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哦，来跟各位做这一场对话的一个主持。那我想我们非常感谢哦，我们这样的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呢由国立成功大学高雄科技应用科技大学还有我们科工馆一起这样的一个专案合作，周日阅读科技大师哦，科普大师这样的一个讲座已经进行七年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是非常难得的。那今天这一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教授王秀云王教授，那跟我们探讨的就是有关我们科学研究跟公民教育哦，特别是近代科学史中的实验室跟博物馆。我想王教授他本身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的有钻研了、他本身在清大硕士，然后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然后Medicine 校区得到的就是科学史的博士啊，所以我想他在这个领域上面一定有很他独到的一个见解。然后呢，他本身在我们高雄市也很投入很多很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议题，包括妇女薪资协会理事长啊，妇女前进出入进步的委员等等，非常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工作上，除了自己的教学研究的专业，又对社会工作蛮有热忱的哈，所以我们非常的敬佩。那我想各位，您透过周日这样的一个上午来到这一边，我对各位非常非常的敬佩，因为您可以在家里休息，您也可以去享受，可是各位选择的就是来进行知识的成长跟心灵的响应，所以我对各位今天能够出席这一场讲座致上最高的敬意。好，时间宝贵，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王秀云王教授。
谢谢王校长，我是应该要站在上面的哈。好，各位朋友，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科工馆哦。这个一方面离我家很近这样子哈、哦，那一方面那个我有时候出去演讲，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场合。我通常比较常去的是大学或者是其他的教育机构。那我想在科工馆是很特殊。那我跟科工馆也有一些特殊的渊源哈、哦，包括我们最近在台湾推行的这个 SPS 学会，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这个学会，其实也跟科工馆非常深的渊源。
我南关演讲厅这边的情报刚刚
接哦，那包括我们科工馆之前的一个同仁，这个王玉峰先生哈、他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博物馆跟科学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的这个研究。但是不幸就是前几年
可以
卡卡被通了，学会里面也特别为他设立了一个研究论文奖哈，那要鼓励我们的新秀们来加入这个科技与社会的研究这个社群哈。我今天非常的高兴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很高兴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有三个让我很高兴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通常我去演讲的主题会比较集中在谈性别性别的议题这样，或者尤其是性别医疗，那性别与科学这个面向，我比较少有机会谈哈。那因为当初那个庄教授来邀请我的时候，就是他就问我要讲什么样，那我就想到，要到科学馆去，那我一定要讲一个博物馆有关的。来，刚好博物馆在整个近代科学史以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构哈。那我想各位在座可能有科工馆的这个前辈跟同仁哦，我想大概应该会很熟悉这样子哈。这是另外第二点让我觉得很高兴。第三点是主持人是我们的那个熊中的校长哈。那我们熊中很特别，我们高雄很特别，那个熊中的校长是女士哈，那熊宇的校长是男士这样子哈。 更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你看那个名字黄秀霞跟王秀云很像，简直很像是演化史上面的这个有共同的这个祖先这样子哈。好，那我今天就来讲我这个题目哈，各位可能比较少接触到哈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在我进入我的演讲题之前，其实我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要问你们，到底什么是科学？科学有什么特性？那这个问题也常常是我在教大学部的课的时候，我所有教跟科技与社会，或者是科技史的课里面，我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那我就让同学讲，请你说一下到底什么是科学。好，那我们这个高一的同学里面，当然大部分是理工科的哈，所以他们就会讲了一些他们对科学的看法。那我现在要考考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愿的，要来讲一下，用一个句子或两个句子，很简单讲一下，到底科学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
你去讲你人去沙漠内底情报去迄个安诊所内底，好紧急的工备测试。
这边好像有一个愿意讲，可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愿不愿意讲一下？中间这里，哎，这是你，不要往后看，是，呵呵，对，我们这位朋友，科学是什么？是，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还在想。哦，害羞哦，好好。你可以把我们大家都假装成是石头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害羞，就在森林里面对着一堆石头讲话这样。科学是什么？
不断的实验吗？
不断的实验，嗯，不断的实验。所以这个句子里面就不断的实验就有两个元素，一个叫做不断，一个叫实验，对不对？啊，那实验是什么？那不断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谢谢你啊，因为你很害羞，所以我不要再质问你啊，这样啊。那不断的不断的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另外一个替换的词叫做重复，对不对？啊，比如说同学们，我的大学部的同学们会跟我说，老师，科学就是可以再被重复的。我们科学做出来研究，如果是 A 做出来的 ，B 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重复出来，那个就叫科学，可以验证。好，实验，透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好，那这个是我想各位因为是周日大师的谈课哈，所以应该也会常常听到，哦，科学的特性是这个。那这是一个版本的科学哈。那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科学有这个特性。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各位在座有很多很客气谦虚的不好意思讲出来，是你可能还会想到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客观中立，对不对？这里也常常听到说科学是客观中立。好，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呢，今天你听的演讲就是针对刚刚讲的这个实验跟客观中立这两件事来做一个历史的分析跟深入的了解。这些想法，这些科学的特性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如何成为可能，为什么是客观中立，为什么是实验，那实验室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每一堂课都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take home message 或是终止，那通常都应该很简单，也可以用一两句话讲完。这个就是今天的代表这件这个重点。好，那我现在就做一个摘要。那我们常常喜欢把我们要讲的结论先告诉大家这样子。
哪边要抽选
啊？这边有两个对照的一个观点，左边这个是大家变熟悉的，说科学是客观中立，是可重复的。但是右边呢，左边这个我通称它叫做传统的观点，或者是一般的观点，或者是我们大众最熟悉常常可以朗朗上口的观点。那右边这个呢，是晚近这几年来，尤其是过去差不多30年来的在科学史领域里面非常积极的非常努力的在挖掘的一些事情，就是科学的阶级跟性别关系。那今天的例子特别我要讲的是波义尔 各位在座应该都听过播音嘛，
对
不对？
有没
有没听过的？
你也讲哦。
播音啊，没听过的举手，有听过的举手。播音的定律总就听过嘛，我相信。我今天来的时候就要选一个例子来讲，我一定要讲大家都认识。可是我要告诉你，你所不知的波伊尔，我不是告诉你他会抽烟喝酒打架，不是，是另外一种的哈。那今天要谈的就是科学它的一个社会关系，它的社会的面向，它有阶级性，它有性别的面向。那另外一个重点是，科学的活动里面其实很重视的两个元素。一个叫做见证，一个叫做信任。大家开始很纳闷，怎么会有宗教活动，对不对哈？啊，去宗教活动的时候就会有谈见证，对不对哈？宗教见证。第三个面向，我们可能要谈的是作为一种就科学活动的一些物质条件开始。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今天啊演讲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
细节。
刚刚是内容，现在是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告诉大家实验室的历史，还有博物馆的历史。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阶级跟性别，或者是我所谓客观中立的考古学。考古学的意思其实就是历史学啦，因为那个我们讲这个故事，漏漏的要从那个十七世纪开始讲，还要讲一点点十六世纪。你看十七世纪距离我们现在
多少？
300年哈，对不对？已经不知道经过几个时代，好像有点遥远的一个年代哈。那时代久远哈，常常会有个特性，就是大家听了会想睡觉，所以大家请忍耐一下，因为这些事情可能跟大家会有点遥远，可是其实又很近。为什么很近呢？就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这一套关于科学是什么的说法。它的源头就是在这里300年来的，它的形成整个形成的这个历程，也就是这200-300年。那这是200-300年，其实很久嘛，对不对？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再打一个基础课程。这个基础课程就是说，你们大家一定会很纳闷，什么叫科学史？好。我过去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常常坐在巴士上面，或者是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遇到朋友，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问我说人家念什么，我说我在念科学史，他就问我说科学史是科学还是历史？好，然后我就从这个问题，我就得到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大家不太了解科学史是什么，那常常会以为说啊，可能科学史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有可能它是某一种奇怪的历史啊，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走在路上遇到十个历史学家，可能找不到半个是对科技有兴趣的啊。那我们今天台湾的教育也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在大学课堂里会遇到的，就是读人文社会学科的，也就是我们从高中开始增加的这种所谓的人文组的学生，有时候他们听到科技老师是会怕怕的，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他们一定会听不懂，就是这是一个心理上面的先入为主的预设。那实际上我要告诉各位，在历史的源头里面，古人没有这种区分什么科学人文，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觉得知识就是知识，不管你是讨论真空的知识，还是你是讨论历史的知识，这就是一种知识本来就需要去了解，本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太容易就给人这样知识，你也不需要老师，我们也不需要学校，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其实简单来讲，你问我一个拿科学史博士的人，科学史在做什么？其实科学史就是探讨科学的历史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我们也会一样有史学家的基本的素养，跟问的问题会跟科学家问的问题不太一样啊，这是必然的。那只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是科学。那我要再跟各位追溯一下科学史的历史啊，这一门学问，其实最早的时候差不多在19世纪开始有科学史这一门学问。但是当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你们现在想看看，为什么我们会对历史有兴趣？为什么我们晚近这几年来对台湾史很有兴趣？为什么晚近这几年来我们对海洋史很有兴趣？为什么？意识到老了之后要来写个回忆录， 啊，为什么伟大的科学家老人呢要来写一个自传，这是为什么？那这个有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历史它除了作为一门知识之外，常常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或者是某一种情境之下，它是作为一种过去的回忆或者是认同的建立。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史家叫做 Thomas Kuhn， 各位可能有念过他的书，他写一门非常重要的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就有发现，在早期的科学史就有两种功能，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认同的建立，一种就是吸引年轻人再进入科学的领域。所以在这样的情境底下写的科学史，他基本上是把科学当作伟大的文明成就。这个也是我早期我们在那个我念书的学校叫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刚刚我们黄校长介绍的，它是全美国第一个有科学史系的一个系所，独立的系所，它不是附属在历史系下，也不是附属在理工学院里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系所。那它早期成立的确是在这样脉络，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就要让大家认识到科学有多伟大，或者是我们来追溯科学的重要性，对于人类整个西方文明的重要性。可是这个学门三号在二十世纪下半期之后渐渐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开始从一个荣耀科学的这个角色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开始注意到科学也有一些问题。当然成就也是不能否认的，可是这个成就本身它有另外一个黑暗面，或者是说一个比较暧昧的面向，就是科学呢，它其实说穿了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那凡是人类的活动的一种，它就脱离不了人类里面会有的问题，或者是社会关系。那从这边出发，这个是由我们近代晚近以来的比较清楚的，或者是比较明确的科学史的一个走向。好，那这个也大概是我今天会采取的立场。我不会跟大家辩论说科学到底有多大重不重要，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跟各位来一起探讨思考科学的历史里面到底告诉我们它里面有什么样的社会性历史性。好，这个就是我的基本背景。那现在进入我们的主题，实验室跟博物馆，简单来讲，用一句话来讲，它其实是近代科学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空间。为什么重要呢？等一下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呢，希望你会被说服。第一个呢，其实实验室常常成为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知识的重要产地。好，我们要吃莲雾的话到林边去，我们要寻找历史里面的科学知识里面，我们到实验室里去。另外一个博物馆更有趣的特性，它其实不止它有实验室同样的类似的特性，它还包括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博物馆这个样子，成为公民教育重要的机构。各位是不是常常来科工馆呢？对不对？我们科工馆很重要啊，很美又很大，然后呢，据说在某些面向上是世界第一哦，好像占地是少数公益博物馆里面这么有这么大。好，那我们今天来博物馆做什么呢？我们常带小朋友来，或者带我孙子、带我儿子来这边参观、去展览，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对不对？那我们带小朋友或者是家人，我们来博物馆，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背后的理念是什么？跟我们到公园去不太一样，对不对？跟我们到百货公司去也不太一样。虽然有的时候有点有一些重叠的面向，对不对？比如说要消耗一些时间嘛，小朋友要不知道带他哪里去。可是呢，我们有些人会选择到博物馆，不会带百货公司去，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百货公司可能有点物欲横流，这博物馆至少有点教育意义，启发你，对不对？好，我们是不是背后常常有点预设，觉得这好像比较正当？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其实我如果告诉你，在历史上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博物馆，听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其实博物馆也不见得那么正当哦，比如19世纪就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博物馆，
他的这个角色就常常很暧昧，常常介于这个色情跟教育中间哈、啊。后来他们被禁了哈、啊，这个是英国有趣的例子哈、啊，就是英国早期在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有一些性病博物馆，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case， 有机会再跟大家。哦，所以其实博物馆在某个年代非常的稀有，到处都有。好、哦，那像比如各位如果到欧洲去或美国去，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对不对？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来也越来越多，而且博物馆的这个属性、分化越来越多哈、哦。有茶的博物馆，对不对？布袋戏的博物馆应该有吧？蝴蝶的博物馆，各式各样的博物馆，衣服的博物馆，鞋子的博物馆，或者是我知道美国有个很特殊的博物馆是关于郁金科系的博物馆，啊，这就是非常有趣的。那要我们要来追溯这两个这两种重要的空间的这个历史。好，那我们现在谈一下实验室。各位应该听过那个金个链好像出过，应该是抱歉，炼金术，大家都听过炼金术嘛，对不对？炼金术想干嘛？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正当，对不对？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望，炼金术可以简单这样说，他想要把从自然里面某一些材料把它炼成金子嘛，对不对？顾名思义，那实际上早期的实验室的源头是什么？其实16世纪的炼金术。在这个时期大家用的词不太一样，比如说他可能会用 workshop 或者是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 shop， 因为 shop 我们今天不然称我们的话就是一个店面嘛，或者是某个工匠的工作室，对不对？ workshop 工作室。那其实在它的历史源头，它跟炼金术还有它的用语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欧洲的早期16世纪的时候，它其实在德语区很快就蔚为风靡，到处都有，都叫 workshop， 有时候有些少数有人称为 lab， 我们今天所谓的 laboratory。 你知道 lab 这个字它跟其他英文字有一些渊源关系，对不对？比如说英文字有一个字叫 elaborate，你知道这个字吗？这个 elaborate 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个 idea， 那我要把它铺陈出来，我要一层次分明把它说出来，这个叫 elaborate。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说吃一顿饭，如果吃的是麦当劳，这就是很草率，可是我们如果到一个餐厅是慢食的，然后里面有各种好几样菜，这个就是一个 elaborate meal， 就是说它是比较复杂细致分析的。那所以 laboratory 的意思就是有来自这个对于一个自然现象过程的铺陈或者是展示这样子的一个意义。那各位一定会很惊讶啊，在这个时期不止在说的工匠或者是炼金术，因为炼金术后来到尤其是到20世纪初期，就是被污名化，就是他们就是一些笨蛋那样，确实是要炼金。所以炼金术跟早期会其实有一些渊源关系，只是后来他们历史一过呢，就好像要跟人家划清界限哈，就是有点奇怪的。那在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就修道院。修道院在整个欧洲西方历史是很重要的，不止在科学史上，其实在包括医学史也非常重要。一直以来修道院办了，因为修道院有他有收藏医书、研读医书，甚至收藏这个疗方啊，在整个历史一直这样的，这样直到近代他渐渐失去了这个特性。好，那所以在历史的源头，其实我们看到是很多样的，而且不太明确，跟我们今天理解的实验室不太一样。你们今天我如果告诉你，假设我们是小学生，小学生常会被老师要求画一个你想象或者你想的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如果给大家一张画一个实验室，你画出来的绝对跟这个历史差很远啊，你画出来可能会比较接近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它其实是呈现出一个特性，是它是具有权力的意味，因为它是知识的电子，它具有权威性，它是特性。 而且呢，他在一个时期，差不多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被视为是公民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这个也是故事说来长啊，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然后呢，今天尤其这个第三点是可能各位很熟悉，各位如果是理工科背景的话，啊，
不是要
成为科学家的必经之道，甚至是目的性，对不对？
啊，
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念微生物系的，这样子是一个有人说是叛徒，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这样子，反正就是怪怪的怪胎这样子。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就跑去念历史这样子。那个同学就说，秀敏你就是长得很聪明，不管了，反正就透过其他做的再说吧，哈。那但是我要谈的是说，我在那个叛徒的过程形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实验室的经验。实验室是我们所有理工科同学差不多在大二的时候就进去的。好，那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化学普化实验室、普生实验室、解剖实验室，我念微生物系的时候还有这个真菌实验室、病毒实验室，各式各样的实验室。那这些实验室在干嘛？很重要的教育机构，对不对？我们透过进入实验室学习到科学的方法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有幸将来毕了业，也许拿到一个学位，拿到一个 PhD， 像我的所有的微生物系同学，我们那时候才有32个，应该现在有差不多一半是在当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好，有一半拿到 PhD 这样。那所以呢，他们现在都在实验室里面，他们工作的场所就是实验室。我的工作的场所是教室跟我的研究室，然后我是以书堆为伍，他们是以这个瓶瓶罐罐为伍，这样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所以呢，其实是我们当代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这个事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机构，也不进实验室，也就是他们讲。那你当了研究生的时候，第一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找实验室，跟哪个老师？实验室有个老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的科学教育的一个样态。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隐藏的，各位可能不太注意到，就是说实验室常常代表着科学家的能力，还有他似乎是透明的，还有他似乎是三号里面做的事情是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就像各位刚刚了解的科学的客观中的普遍的这个特性。所以到这边呢，其实我就是要跟各位讲，就是说科学，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是这个看法，这个 image。在一个意义上跟实验室是脱离不了关系，是实验室的演化历史里面形塑出来的。好，那我来吓一吓各位哈，这是一个，你们现在不要看上面那个英文字哈，这是什么一个地方？这个图片你们看了会不会觉得好像觉得很乱，可是又很整齐，对不对？然后里面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怎么会放在一起呢？这个好像是动物，对不对？这好像是一只熊，然后奇奇怪怪，这是个桶，这是壳子，然后这边也是一个盒子，然后这里是一个奇怪的，这到底是人真人还是假的？就像 Chocolate Factory 里面那个温草，
没有，就整个陷入重抓。
是这里啊，
整理线路啊，
整
理线路啊。
没有
那个
温泉。可是你那
线
十几年的有那个是老旧。
我跟你讲
嘛，
那个
是一个早期的
线路
研究的秘密。
线路不改也没有关系，但线要。
那有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不同名词，叫做 cabinet of curiosity。
它这个东西有它的一个。
cabinet 听得懂吗 ？cabinet 有时候也会被称为是那个，因为我们厨房里面有很多那个橱柜，对不对？啊，也是用在比如国会，比如说我的 cabinet， 这个给的王就是这个什么内阁，内阁。那这个早期的博物馆跟 cabinet of curiosity 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我秀这张图要各给各位看的时候，是早期的这个里面它的重要的一个源头是什么？
所有的东西
，Nature History， 就是我们今天翻译中文就算的博物学的历史。那这个博物学的历史呢，在16世纪初还没有经过科学革命的洗礼之前，它就是这样子。
怪怪的，我们很难理解。他没经过科学理性的心理，这样他没进入到一个现代性。反正这个时候呢，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描述性用语，它是什么？它就是收藏、珍奇的东西的地方。好，那所以在整个欧洲，其实那时候非常多的这个旅游者，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他收集奇观的东西，这样。然后其实很多是王公贵族，或者说有些人是进贡给他的，你收集到很多奇怪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是有很多的物件可以收集，他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了解。所以你有时候如果有时光机器坐到16世纪去，我们会觉得很迷惘，他们到底在干嘛？好像乱无章法，虽然他摆得很整齐，可是觉得乱无章法。他什么东西都收集，他不只收集矿物、植物、动物标本，他有时候会收集一些本物，所以他叫整个叫做 nature history。 那演化到19世纪的时候变成生物学史，或者是其他的 archaeology，就是我们的地质学等等等。所以这历史的源头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常会在欧洲看到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个17世纪的实验。
下礼拜五
了。好，跟你们讲到时间是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说你如果是这
样的话，这时间是其实基本上就是真的比较接近我们所了解的欧洲的那个工匠历史里面的那个 workshop， 是他的工作室。他在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你开始看到一些
皮肤都变掉了。所以你以后你不要在那边
再看一
个
啊，这就是典型的炼金术的。那等一下我要跟各位谈的是说，在这个时期呢，这样子
的
一个这个图片有一些重要特性，你们要注意啊。你们看到什么？他一个人在里面，对不对？在这边烧东西，这一个火炉。那这个一个人独自的这个特性，在波伊尔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开始说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好的知识来源，为什么？因为人家不想你关在门里干嘛？闭门造车。但是我们套用中国的话，好，那但是我们看到十七世纪的这个lab， 它基本上还是有些延续性，是炼金术的。好，那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实验室的时候，开始有一些逐渐，当然这个转变都是我们在历史上常会说 uneven 的，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有我们现代的这个实验室的面貌，有些还是仍然承续着来自中古世纪的这个一些传统这样子。那可是在十八世纪也是我们典型的我们科学史常喜欢谈的这个科学革命的年代，化学实验室开始渐渐的扩展到 university。 你要注意到前面几个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谈到大学。你们知道大学什么时候成立的吗？中世纪就有了，中世纪就有大学，但是大学成立的时候其实也只对三门学问有兴趣。你们可以猜得到吗？三门很古老的学问，一个是神学，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医学，就这三个。那跟我们今天的大学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大学奇奇怪怪的科技什么都有，对不对？好，那你看实验室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在大学渐渐的出现。那这边有很多的例子，包括在法国的巴黎，还有英国的例子。那十七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就是这个 pharmaceutical，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药物的研发，研发的这个贸易活动里面开始来支持某些实验室，这可能是我们看到最早的，就是说药商的这个领域，商业的就更面向对科学。那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更看到它几乎是站到一个高峰点，这个几乎所有的欧洲的大学，它都有这个实验室，它已经被 institutionalized， 它已经被机构化了。这机构化就是它变成一个常态、必备的一个机构这样子。 然后呢，在语言上有另外一个发展，就是渐渐的大家不再用刚刚讲的早期的，有时候会用 workshop， 或者是根本就是叫 shop， 或者叫一个 room， 它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的用词是 lab， 就是 laboratory。所以从这个语言的演化还有结构性演化，我们可以看看，渐渐的看到它开始形成了一个现代的一个面貌，一个新的出现。我们看这是谁的实验室，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出来？是在做什么实验？各位应该有不少是理工背景的吧？哈，我都会用到你们高中或国中课本提到的对象，这是故意的，因为不要提一个你们从来都没听过的名字。啊，有一个人叫做拉瓦锡的，就是拉瓦锡的实验室。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跟这个是不是开始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差别？我们看到的什么呢？人数上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他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拉瓦锡研究什么？你们知道？科普教育里面应该有谈到拉瓦锡，对不对？然后也会讲拉瓦锡做什么，是不是他知名度不够，还是一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我常用考同学这种问题来测验一个年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啊，比如说我问维维夫人，哎，没有听过的举手。啊，如果有人举手说啊，一个世代已经过去了，用这个来当做指标这样子，或者是我常常用提一些比较可能二三十年前的名词，看看有没有人听过。
哎，那里
啊，拉瓦锡，大家听过吗？对不对？实验室，
他那楼顶够高吗？
好，我们注意看，这是另外一个拉瓦锡的，但在这个图片里面，我们看到只有他一个。
他够低吗？
啊，就是，
对啊，
跟其他图片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看到他在做实验，对不对？
对啊。
我们旁边可以看到他的生卒年，18世纪中期到末期的一个人，活得没有很久这样子。刚刚那个图的比较细的一个版本，这样比较近的一个版本。我们看到这个图有趣的是说，这些人，你们看到他穿的衣服，大概是知道他什么阶级背景。啊，你就对欧洲史有一点点感觉的话，然后后面这个人是谁？我们在图片上看到一个有趣的哈，在性别上，这边是男人，这边是女人哈。这个女人似乎是在做记录的，对不对？好，然后坐在感觉上比较背景，然后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主场地这样。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实验室，这也是18世纪，这个比较怪是说，它似乎又还遗留的那个16世纪的那个，我们刚刚第一张看到那个怪怪的图，可是他们也有现代的这个样子开始出来，在做一些什么实验室，然后这边有好几个火炉，对不对？啊，跟炼金术或者是跟化学实验有密切关系。你看到这边，我们今天的这个试管烧杯都比这个先进很多啦，都比它小很多，而且这个我想要烧很久的。好，那这个是谁？谁的实验室？我上面有写，而且法拉第，哦，法拉第，是个什么？发现那个什么？好，我今天不是来考各位的哈，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那这个实验室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说，它大概就很接近我们的现代版本的实验室，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瓶瓶罐罐，那就是法拉第他在做实验，对不对？那这个我不知道下面是不是个炉子哈，可能是一个炉子可以加热的这样子。
又跳到最前面，旁边我看一下，
这个图应该很熟悉吧？这人是谁？
那我再重新做一遍吧，我再重新做一遍。
对，有人说了，巴斯德。有名的事情是什么？
看一下，
哎，对，研究细菌发酵，研发了好多个疫苗，最早的疫苗，最早 来，尤其是狂犬疫苗，他因为狂犬病的疫苗呢，而一举成名，而且呢，成为最早的科学的科学家在媒体的英雄，他应该算是最早的啊。他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就因为救了几个美国小朋友，在东岸小朋友被这个狗疯狗咬到，然后他们渡的坐了船，远渡重洋到法国去，然后巴士的给他们接种疫苗，很神奇的把他们救活。那他还有关于炭疽病的研究，是科学史上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有一个科学史家呢，用巴斯德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取全世界》。啊，这个话是抄谁的？篡改谁的？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也是一个科学家，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撑起全世界。”研究力学的，对不对？好，那个例子呢，有机会再讲。但是我要讲巴斯德的这个图片，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巴斯德的这个 image 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啊，不是的，今天是我们当代听到科学家里常常想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就有一个人他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些实验，啊，那跟我们早期，比如说我们想到牛顿，我们想不到实验室，对不对？你有看到牛顿在实验室里面吗？没有嘛，对不对？你有看到 Galileo 在实验室里面吗？也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就是说，实验室成为代表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空间，在近代社会里面慢慢的形成。哎，这个是谁的实验？啊，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角波伊尔先生。那波伊尔这个例子有趣呢，是我要跟各位谈到提醒到，回到稍早今天讲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认为说科学是客观中立的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就是觉得这好像有些普遍性呢？那刚刚上面这个图呢，是波伊尔研究真空的例子的一个器具。好，你们知道，你们应该课本都学过波伊尔定律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谈呢，波伊尔呢，这个人非常特殊，他是一个英国人，那他是一个贵族阶级，17世纪的人，也就是说他在差不多一六三几年，一直活到差不多快到17世纪末这样子，差不多他的年代是这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还有一个特殊性，是跟我们今天常常会研究英国史或者是科学史会常常谈到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机构，叫做什么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所谓的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那波伊尔是里面的非常活跃的一个分子。那波伊尔有几件事情很特殊啊。第一件事情是，他对于过去的某一种所谓的 natural philosophy， 所谓自然哲学的这种建立知识的方式，开始有些批评。他的批评是说，这种哈，你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或者是你想出来一些理论，你观察到的现象呢，人们如何可以接受它是真的？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在说谎？我怎么知道说你不是哪一天昏了头，或者是失去理智，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呢，然后回来告诉我这是自然的现象。好，那谈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对于欧洲早期的这个知识的信度跟效度有一定的理解。各位都听过笛卡尔跟培根吧，对不对？笛卡尔最有名的那句话是什么？我思故我在，对不对？那你们读过笛卡尔的这个历史，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有趣？笛卡尔这个人身体多病啊，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所以难怪他会想出我思故我在。我以前有个同学哈，很可爱，微生物系的同学，他讲了一句话，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常常借用他的话。他说，有时候他常常坐在床上，他也都不动，说你在干嘛？他就说我不思故我不在。所以我常常也觉得那个
也常用这句话来笑我们的大学同学说，你不思故你不在这样子，有时候不太想思考这样子。那为什么讲到笛卡尔跟培根，这故事好像讲得有点远，可是我是要告诉各位说，笛卡尔跟培根这两个人，或者他们同时代的这些人，这些人常常有一个名字是你们比较少听到，就叫 natural philosopher， 所以自然哲学家。好，当然科学跟哲学在早期那个年代并没有分家。好，那培根跟笛卡尔两个人很有趣，就是说他们两个刚好走非常不一样的策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怀疑论的立场，他认为呢世界上很多人跟你讲的话都不可信，你都要完全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他说因为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最确定的，所以我思故我在。所以在一个意义上你可能可以说他是我们这个批判精神的始祖，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谈的在大学教育里面，我们谈这个 liberal education 或者通识教育，就是要让大家要有这个批判的精神，对不对？好，那培根呢？啊，不是你超级市场买到那个培根哈。培根呢，他的特性是什么？他说哈，我们常常对某些事情妄下判断，没有根据，或者是只有局部的证据。所以培根就说我们要收集很多的 data， 我们才可以归纳出一些比较可靠的知识。所以一个是演绎，就是归纳，对不对？啊，这是你们如果上过哲学概论大概就会学到这两个。那这个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它的内容，重点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辩论里面得到一个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或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科学的历史的发展的早期，人们对于什么样的知识是可靠的、有效的，是最终极的关怀。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说的一加一等于二是真的？我怎么知道这是可靠的？凭什么？对不对？好，那于是笛卡尔得出了他的这个态的立场，培根得出他这个立场。所以呢，在那个时期，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对于方法。的执着，或者是对于方法的怀疑跟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好，那谈到方法呢，我们终于就可以谈回来我们的主题实验室，对不对？好吧，那这个时间到了，十七世纪的波义尔比这个笛卡尔跟培根啊稍晚一点点。波义尔开始对于早期的，因为十六世纪我们常会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hermit 就是那种隐士啊，哈。他遁居于世外，然后有很多事情他知道这样子。好，那他对于这种过去的隐士的某些传统，他也很有批评。他觉得说这些隐士呢，好像故意隐起来，然后也不太知道，就是说，你说的知识可靠，就是因为你是隐士吗？他觉得很怀疑这样子。所以呢，波义尔开始在谈一件事情，就是。知识要有它的公共性啊！什么叫公共性？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所以你像我们法院今天在谈的，就是那个，这个我讲的会不会惹上麻烦哦？就是那个法院那个法条有个定义，就是说，这个在社会动乱的时候，什么人可以成为首谋呢？只要有两个人，比如说我跟黄秀霞校长两个，我们在街上做作乱，然后只要我们有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可以是当首谋这样子啊，很有趣哦。所以这个两个人就可以成为公共性这样子。好，那当然波也不是这样谈的哈，但是他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意味，就是说不可以是一个人的。那所以呢，波也在十七世纪中期一直到下半期这段时间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之前在烧北哈，他不同的时期在整个英国有不同的位置这样子。到了最后最重要的时候是在伦敦，就是尤其是跟皇家学院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他的那个实验室是大家都想要去的地方啊，很像我们现在的重要的观光景点啊。当然这样比喻有点夸张啊，因为观光景点的话就是你有钱就可以去，可是波也不是这样子的。他设立这个实验室呢，当然他自己也很喜欢做研究，他偶尔也会抱怨说一天到晚有人来烦我，好烦啊这样子。但是呢，
在十七世纪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实验是成为很多不只是英国国内，包括欧洲，如果你是中药外国人士，比如说外交使节，或者是欧洲的某一个知名的知识分子，到了伦敦就一定要造访一下波野，然后波野做的实验你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好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波野做的实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他有见证者，他有见证者。那见证者要什么？见证者走出这个实验室以后会告诉别人，可是别人凭什么要相信你见证的话是真的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到英国的文化里面来谈。英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各位对英国史了解吗？从差不多16世纪以来，英国有一个所谓的 gentlemanly culture，我们所谓的绅士文化，你听过吗？对不对？好，其实这很有趣哦，在亚洲的脉络里面，早期比如说东西接触的时候，对于这个英国绅士的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有印象，这样子。那不过呢，过去我们对绅士文化的理解可能只集中在某一些面向，比如说他们讲话很温驯啊，或者是不会很粗鲁啊，很文明啊，或者是会帮女士开门拉椅子啊，这些哈，比较是这个重点。但是呢，在波野的年代里面，那些都是只是一些皮毛。他的重点是，绅士们是有信用的，绅士们是有德性的。重要的是，绅士们不像商人一样有利害关系。好，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来看我的实验，你知道我有发现了某一些定律，可是呢，如果你有一个利害的关系呢？你讲出来的话，或者是你做的见证，就可信度就会受到怀疑。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性连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见证者谁可以当见证者？好，那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波伊尔呢，他认为就是跟他同属性的这些 gentlemen。这些绅士们才可以有资格当见证啊！那你又很好奇啊？我们今天演讲的时候，开场白常常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我们就问啊，有 gentlemen， 那这边 ladies 怎么办呢？我有好奇这个问题，那这会牵涉到科学的性别面向。Ladies， 你可以 watch， 但是你不能当 witness。哎，听得懂这个差别吗？你可以看。可是你不能当见证者，意思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你。你可以看哈啊，你要被，就是因为有些实验是有娱乐效果，因为它有时候看起来有点神奇这样。好，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几个特性，除了它的公开性啊，还有它的见证这个面向，它还强调这个知识的建立是有公众的参与。但是这个公众跟我们今天台湾的这个公领域里面的文化里面谈的公众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在台湾当代的脉络，我们谈的公众是有注意到各种族群的差异的。我们会谈族群不同，我们会谈性别，我们会谈比如说原住民汉人，或者是我们会谈阶级的不同，比如说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但是呢，波野的这个公众，它其实是非常局限在绅士的这个小圈圈里面，啊，其实呢，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讲，就是这个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的规则，就是波野的规则，啊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皇家学会，皇家学会基本上就是一个 gentleman 的 club， 它就是一个绅士的一个俱乐部，啊，虽然它有做。知识生产。好，所以呢，刚刚提到的有绅士、外国重要人士等等等可以进他实验室，还有回答了谁可以当见证。那从这边呢，就拉出了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客观中立、没有利害关系这一点出来。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客观中立呢，它其实是 gentleman 的。 绅士的一个重要的德性。就我们今天常常在讲，传统儒家会讲那个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个是某一种君子的特性的建立啊，觉得君子应该有怎么样的风范或德性。那威尔基本上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客观中立本身呢，是我们今天了解的科学特性，可是实际上呢，历史源头是跟英国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你讲的话应该是要客观，应该是要专业，你应该是你的发言点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所以牵涉到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我们目前在当代社会还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运作，你们知道哪里吗？法院里面，对不对？啊，你们有时候看那个法，那个电视的那个流行影集啊，对不对？常常会有那个法律师的那种影集，然后他们常会播那个在法院里面答辩，有没有？啊，答辩的时候找证人啊 ，witness 见证。那个反方的公方的律师常常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企图打击这个见证人的信度，对不对？常常挖他的背后的那个背景，然后挖掘他的污点。好，其实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一样，认为你这个如果人格上有什么污点，或者是你过去有什么样的奇怪的这个德性上面操守的问题的话，你讲的话可能就没有信用。好，那但这个逻辑我们是可以挑战的了哈，是可以挑战的。那这个逻辑基本上也跟整个欧洲近代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阶级文化有关系。你们会不会很纳闷哈？就过去欧洲的这个贵族，他们家里常常有仆人，对不对？那仆人就是其实几乎就把屎把尿嘛，哈，对不对？跟我们现在照顾婴儿的工，父母照顾婴儿的工作很像。仆人其实很是这些贵族们很亲密的旁边的一个人这样。可是呢，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会听到很多的很私人空间的或者是隐私的东西，对不对？那你们会不会很纳闷啊？那这样子欧洲史以来不是这个八卦满天飞嘛，对不对？因为仆人很多啊，仆人有嘴巴有耳朵听到，你可以讲其他仆人听啊，那会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呢？其实都没有，很少。为什么？因为仆人的话被视为是不能听的，或者是没有信度效度的，因为阶级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科学的它在这个历史的源头，它的一些社会的脉络，社会特性。好，那可以继续讲波义了。你们看这个图片很可爱哈，可能这边比较不那么清楚，但是那边那个图比较清楚。波义的实验呢，甚至呢不局限于这个法国的这个对不起，英国的这个皇家学院，他甚至呢遍及欧洲，很多人在做他的实验，重复做他的实验，然后把它当作是一种几乎是家庭娱乐哈。像这个图上面的是，他已经进入18世纪，是过了100年之后，大家在重复做波义尔的实验哈。那这里面就看起来是一个家庭的脉络，有老人、小孩、女人都有。只是呢，他们大概就只能当看的人或者是重复的人。他大概不能像波爷一样在皇家学会发表一篇论文这样子，然后大家说这是真的这样。好，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下性别的面向，就是女人只能看不能见证这样子。好，那从这一段历史啊，结束波爷这个例子，我们还得到另外一个启发，就是跟过去相比呢，科学家他已经不再仅止于观察描绘或者是所谓的再现自然，而是模拟、创造情境，甚至改变自然。为什么？因为你在实验室里面，你就是在创造一些情境，对不对？创造一些情境，这些情境不见得自然界有的啊。真空在自然界哪里有呢？或者是极端的环境，或者是在太空的环境等等等，这些呢都跟过去的早期的在谈 Nature Philosophy 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的不一样。好，那重要的我们还可以谈到一点，就是实验室呢，它也是科学教育的重要机制。这个是我特别放这个图，是你们知道这个美国有东岸有一个女子学院叫 Brimo College， 十九世纪哈，他们的实验室这样子。那这个 Weimar College 是很早的这个女子学院这样子哈。那为什么我会放这个图呢？是因为如果在那个年代，女性如果要进科学领域的话，大概就只能在女子学院里面。那毕业后大概也都是在女子学院里面任教。好，那这个是关于实验室的部分哈。那我接下来呢，如果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这样子。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会进入讲博物馆。好，那我会谈一下博物馆。那博物馆呢，它其实是延续中世纪收藏珍奇事物为主的特色，但是呢，到了过去一两百年，它开始逐渐不局限在私人所有，而是扩张到社会的面向。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法国的皇家的花园。法国的皇家的花园呢，它的起源是在十七世纪，到1635年的时候。那就是今天如果各位跑到巴黎去，有一个博物馆叫做 Natural History Museum， 那个法文字我不会念，因为我们学法文啊。好，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有趣的三个阶段的转折。最早的时候呢，这个 garden 就是这个花园呢是干嘛呢？是皇家所有的。你不要听到花园就以为里面是有花哈，可能有动物哦。它其实里面藏很多东西。那花园里面还有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种植药草，给皇家用的。所以这个皇家的医师们呢，负责在管理这个花园。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珍贵的动物、珍贵的植物、珍贵的花草，这样。那可是到了过了启蒙之后呢，开始不太一样。启蒙之后呢，认为说，我们要把这个。它逐渐的从一个花园演化到一个 natural history， 我们所谓的博物学重要的一个场所。他认为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要让我们帮助了解自然世界啊，对不对？自然界我们不能只是把它纯粹只是想到很功利的想到说，我们要种一些药草，我们来治病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的场地。知识的这个场所，那跟启蒙有密切关系。那更到了经历的好，后来启蒙的后期发生什么事呢？法国大革命，对不对？1789年。所以在18世纪末的时候呢，皇家的珍藏呢，它转变变成一个公共的动物园，或者是我们所谓今天的博物馆。那各位呢，可能还听过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叫做拉马克，对不对？拉马克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被描绘成是，好像是那个常常把他拿来跟达尔文相提并论嘛，对不对？那好像把他谈成说他的理论比较低等，或者说比较达尔文比较优这样子哈。那可是实际上拉马克在当时法国的这个 natural history 的整个领域里面，它是很重要，地位很重要啊。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例子，长颈鹿的例子，对不对？那其实里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大历史系那个陈文安老师，他有一篇文章专门在讨论达尔文跟拉马克的这个比较，他发现到里面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扭曲的问题，这样。那谈到这个呢，各位都很聪明，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转变呢，跟各位都有关系，啊，跟我们台湾有点关系，啊，但是这个关系有点远，啊，为什么有关系呢？这个是跟整个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有关系，过去的这个博物学或者是过去的博物馆，它收藏的东西它是限于个人的。那其实欧洲从很早以来，大概12、13世纪就有很多欧洲人找到世界各地去，甚至来到中国都有。那各位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台湾曾经有荷兰人待过，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这个交流的历史其实非常的长。 好，那可是这些呢，毕竟都非常局限，就是它的力量力道是有限的。那到了18世纪末期，进入19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呢，造成我们今天理解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这个帝国的主义的扩张的终点的结果，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形成了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的不平等关系，啊，是以西方为主的，西方是老大这样子，那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基本上多多少少都要听命于这个西方帝国的这个权利，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帝国，没有殖民主义了，所以19世纪有一个帝国主义的扩张。那这个帝国主义的扩张呢，它虽然是一个很政治的面向，可是它对于整个科学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听。你们知道达尔文为什么可以坐那个小猎犬号到中南美去，去那么久？啊，除了他爸爸帮他出钱以外，你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达尔文坐上小猎犬号是要自己出钱的哦，不是免费的哦。好，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好，可是除了那个个人的面向、家庭因素以外，因为他家也很有钱嘛。你们有去过逛过百货公司？有一种英国的瓷器非常有名，叫 Wedgwood， 你们看过？好 ，Wedgwood， 这个是达尔文妈妈的娘家的公司，到现在都还在。好，那他们有一些技术是跑到中国学到景德镇的那个来的。好，达尔文为什么可以到这个坐上小猎犬号，然后到中南美去这么多年？那我问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他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到这个中南美这么久，他才可以后来写出这个所谓的演化论嘛，对不对 ？Origin of Species， 就是他整个旅游里面所看到、观察到一些现象写。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扩张。这小猎犬号的任务是干嘛的？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勘察地形，以便将来要统治他们。好，讲得简单是这样子。那当然，达尔文搭上小猎犬号，这个后面有一些旁边有一些很有趣的例子，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包括他有一次差点吃掉一只很重要的鸟这样子，因为在外面的时候没有什么肉可以吃这样子。后来他发现这个在演化上好像很重要的意义，赶快把骨头都吐出来。好，那这个帝国主义的扩张哈，包括它造成了一个，它形成这对整个科学，或者是说我们说的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它造成什么影响？它造成了很多来自很多的西方人跑到非西方脉络去收集各种珍禽异兽，因为它有这个管道，它有这个军事力量，它没有一上岸就被当地的土著给杀掉。他在一个意义上多多少少成功了。那我在这边可以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是我很多年前写了一个长颈鹿的故事。很多年前我还在念博士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在科学国科会的那个科学发展上面写过一个长颈鹿远足到巴黎的故事。好，那这个故事为什么有趣呢？这个故事有趣就是在于说，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只长颈鹿，这是第一只登上欧洲的长颈鹿，它从非洲被一路带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法国的这个皇家的花园。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为什么呢？长颈鹿很大一只啊，各位，你们想要怎么运到那边呢？还有怎么样去打到这只长颈鹿呢？这只长颈鹿，小说有2-3公尺，对不对？各位小朋友都看过长颈鹿嘛，好，很高的一个动物，对不对？很重啊，重的程度可以到几公吨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就是过去他们常常在1824年之前，常常有很多的这个旅行者写关于各地的这个奇怪的见闻，就会提到有一种兽，这种兽呢，头长得像骆驼，身体长得像鹿，可是又这么高，你会觉得这很奇怪，很难以想象。好，很像我们的麒麟啊。我们麒麟是一个想象中的动物，它真的不存在。可是在他们还没有真的见到长颈鹿之前，这个长颈鹿就很像是传说中的没有被见到的。 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你们知道照相术那时候还没出现嘛，那画的谁晓得你是画真的还是画假的，对不对？照相术是到1870年代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整个第五扩张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呢，他们就到非洲去猎捕了长颈鹿。那这只长颈鹿呢，真是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长颈鹿这个动物，你们知道它很温驯哦，可是它很顽固。为什么？它如果小鹿有跟成鹿在一起过，它就你不管怎么样，它不会欺负你，可是它也不会跟你走，就是它已经知道有爸爸妈妈了，它不会跟着人类走。啊，所以呢，他们要把这只长颈鹿带离它的这个居住地的时候，其实要做很残忍的事情。不只要克服当地非洲人的这个对于欧洲人的这个反抗，还要克服长颈鹿们的反抗，就是要把他的家人都杀光，哦，把长颈鹿的这只这个时候是两只幼鹿，哦，那在1824年这一只一直到法国巴黎去，一直到伦敦去，到伦敦的那一只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哎，你们奇怪为什么不是哥哥或弟弟，其实两只都母的，为什么？母的比较温驯，所以他们也没有带光路这样，所以，欸，不知道姐姐还妹妹到伦敦那一次就不幸就在路上就死了这样。那到法国这一次呢，就非常坎坷的从欧洲从非洲然后带上船一路站到马赛那个南边那个港，对不对？然后再从马赛走了好几百公里走到巴黎去。你们觉得很奇怪，是他们好残忍，为什么不让他们坐车？没有车啊，哪里坐出这么大的车？1824年，那时候连火车都没有，哎，要不火车要放得上去，我也很怀疑，也没有卡车啊，所以就真的一路带着他走，哎，就几乎是游行从马赛到巴黎。好，那这里面有很多技术的问题，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说还要带一只牛跟着他，为什么？他是一只小 baby， 要给他喝牛奶，每天要喝52公斤的牛奶。所以你看这个这些技术物质条件是什么？要有相当的帝国的知识才可以的，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个人可以做得起来的。好，除非你是富豪土财主，那这也相当少数。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说皇室想要看呐，啊，对不对？在过去的整个帝国的历史里面，珍禽异兽就是最重要的，然后贡这个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贡献或进贡，基本上就是要珍禽异兽。那透过这个珍禽异兽的给予或贡献，他也展示他的政治权力，对不对？因为各地的人来朝贡嘛，朝贡的时候就要比赛谁带的东西最有趣，对不对？长颈鹿很有趣吧？啊，他说，所以从马赛一路走到巴黎，整个法国就疯了这样子，啊，真的是疯了，因为已形成风潮，不止诗人作家在写长颈鹿，连他们的侍女们的流行的衣服上面都有斑马这个长颈鹿的图案，啊，还有领带也都是，啊，真的是疯了。为什么？因为沿路大家都跑出来看，大家本来都觉得这可能是大家胡说八道，这些旅行者谁晓得他们说的话是真的假的？啊，你看这里面有牵涉到信任的问题，对不对？有牵涉到见证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长颈鹿出现，大家终于可以亲自看到了，亲眼目睹这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然后就一路被带到法国的皇家的这个 garden 里面去。啊，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19世纪的博学史长颈鹿，不是跟我们我小时候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常常去远足，对不对？我们的远足都不能比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很小 case 啊，走路等于顶多走2-3公里，人家长颈鹿一路从马赛走到巴黎，走很久，哎，我记得好像走了1-2年。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PowerPoint 其实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法国的那个例子，就是有好几个重要的科学家都在那边当他们的驻馆的科学家这样子。好，那各位很好奇一点啊，公民教育到底在干嘛？我刚一开始开场的时候稍微讲过，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带着小朋友到博物馆，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可以给他一个很正当的教育，我们觉得这是好的知识，我们觉得一个社会的公民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基本常识，这个都是我们的预设，对不对？好，那这些预设从哪里来呢？啊，其实就是差不多在19世纪这个时候 主张民众需要有正当的知识教育，而这个正当的知识教育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个博物学习，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博物馆的操作方式。那这一套说法对谁最有效呢？对于整个十九世纪的新兴的中产阶级最有效啊，因为皇室人就不觉得不稀奇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很有机会可以看一些奇怪的东西。啊，中产阶级，尤其这个时候，十九世纪正是中产阶级在兴起的一个年代。中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常常会很不安，常常会怕自己好像不 appropriate， 或者是没有当一个称职的应有的现代人的样子。啊，我们中产阶级常常会有这种焦虑啊，觉得这样做是不是会很不体面，或者是说我要如何做才可以维持我应有的样子，或者我要怎么样做呢才可以符合我的身份地位。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发展出来的主张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应该要开放给民众来看。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博物馆它开始接受一般民众，其实都在十九世纪。好，那也有很多新的博物馆盖起来，包括比如说你们知道到美国纽约去可以到看什么呢？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好，这个是在十九世纪兴起的，它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的叫 Smithsonian Institute of Natural History， 也同样是十九世纪。好，那这个正当知识里面呢，认为自然的知识是最好的。各位也很聪明，都问我说：“老师，那有什么知识是他们有点瞧不起的？”我可以举个例子，小说不能看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小说会让你这个会迷惑你的心智，那他们觉得了解自然界才可以导向你成为一个正当的人，端正你的风气。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科学知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是有它的一些道德的暗示在里面的，他认为这里面可以端正人心，改善社会风气啊，几乎是这个样子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隐含了一种进步性，我们都想知道说奇怪，科学家们最近在做什么，我们想要知道最近有什么最新的发展。那我们做一个称职的现代的，因为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就是进步的论述啊。其实你不会，你一定不会意外，为什么？十九世纪是很重要的这一百年，有很多事情发生啊，这些是过去我们在谈现代化之前所没有的事情，包括铁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对不对？包括达尔文说哇，我们的地球原来很老，这个都是我们形成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的重要的面向。什么叫我们现代人世界观？我们现代人认为说没有人会说跟你讲地球只有四千年，你一定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你受了达尔文的洗礼，对不对？然后我们现代人知道交通很方便，我们可以去哪里就去哪里，以前有火车，现在还有高铁，对不对？形塑了我们整个这个世界观。那当然你要更往前推，你还可以推到那个克普勒，对不对？你还可以推到这个地球是绕着，地球只不过是这个行星的一颗，不是太阳绕着我们转，是我们绕着太阳转。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现代世界观的形成。那当然还有别的面向，还有包括商业的文化的面向。可是在科学知识或者我们的世界观的这个面向，其实十九世纪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多东西是在十九世纪形成。所以呢，这个科学知识还同样有进步性，它带着一个进步的面向。啊，一个年代的作用是科学知识，同时或者是整个科学社群也连带的建立了它的知识的权威性。啊，什么叫权威性？权威性就是说我说的是真的，你要相信我这样子。然后呢，我的这一套方法是最可靠的，你不可以挑战我，然后这些知识可能是好的。啊，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些说法进入到二十世纪有很多的挑战，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所以我们大概如果我们谈科学史，我们如果有一个所谓的社会对于科学的看法的例子可以讨论的话， 大概十九世纪是一个相当乐观的、相当正面的一个科学史的态度。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造成了很多的震撼。其中的震撼之一，在知识界就是造成很多人开始去反省，哎，我们到底人类科学进步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从那边开始，我们开始对科学研究的反省。那这个态度，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是很多人类历史经验累积。啊，当然也，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好，给各位看几张图哦。这个就是 American Museum Natural History， 这个也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哈、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帝国主义的扩张有密切关系哈、好，这个是出现于十九世纪，这个是 Field Museum of Chicago，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哈、那 Field Museum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博物学史的一个博物馆，历史都非常悠久，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哈、好，那这个是伦敦的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这个更老，这样可以从它的房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到这边呢，我想要谈的是，虽然呢实验室跟博物馆的历史它的源头有点类似，好，我要来这边演讲的时候，我常在想，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谈这两个空间，这两个很重要的知识生产的地方。它不只是知识生产地方，它还有社会关系，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关系，科学家跟公众的关系，科学家跟其他的他的朋友的关系，科学家的支持者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机构看到很多。那但是在历史上呢，我觉得他们在发展上有一些差别，那源头有点像，那很像我们在谈那个两栖类哈、两栖类，各位如果学过生物学的话知道，两栖类有的往陆地演化，它就变成陆生动物，对不对？那它有一些可能演化又演化成变成水生动物，对不对？好，那实验室跟博物馆在有一个面向刚好是发展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博物馆现在越来越公众，对不对？博物馆本来就是要给他看的，可是在历史的源头里不是啊，它最早的时候它是私人收藏的，只有私人的朋友家人在看，是到近代才渐渐演化成说他扮演的公民教育重要角色。好，那如果你们要再追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公民教育的需求出来呢，好，那这个部分呢是跟整个欧洲在十九世纪的这个 nation state， 我们所有的主权国家体系，过去欧洲都是小城小邦嘛，对不对？好，那你像德国德意志这个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这个都是已经都是很晚近的有时才慢慢形成一个联邦的，以前是小邦。那在这些nation state 形成的时候，它会有新的问题性会出来，包括这个国家跟人民的关系要怎么建，所以会牵涉到社会教育、公民教育的问题。在一个意义上跟我们今天谈的品德教育可能有点像，这样子哈，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品德教育，但是那个我就想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脉络这样子。那实验室呢，在刚开始，你看波义尔那个例子啊，从十六世纪早期，这个炼金术都是有时候只是工匠一个人，或者是他的徒弟啊，顶多在他的邻居看到，而且对于知识的传播其实也不那么重要。而且炼金术哈，你也不太喜欢人家知道你炼，对不对？如果你炼出什么东西来，你总是想要隐藏起来。可是波义尔开始不一样的，波义尔开始他的实验室的这个这一套的这个社会关系，跟我们今天这个比较像。为什么？包括法拉第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叫你说，他有句话很有名，他叫 work finish publish， 什么意思？work 你把它想成去做事嘛，或者做实验，然后你要把它完成，你要 finish， 那你 finish 还不行，你要 publish 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英文里面我们把它理解成是发表嘛，好，那但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发表就是变成一个 paper 在期刊里面。可是 publish 有很多种意义啊，你有可能是比如说发表会，这也算 publish， 对不对？就是找一群人看你做了什么事情。好，所以实验室在波义尔那个年代呢，他扮演了一个角色，他就是
开始有一个公共的参与，虽然这个公共是非常局限于某群人的，就绅士、绅士们、绅士们这样，但是越来越远离，当我们越来越远离波野的年代，然后我们进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今天呢，发生什么事？你要进实验室还不是那么容易呢，对不对？
啊，
今天的这个进实验室的门槛不太一样。波野进实验室的门槛是什么？你要当，你要绅士。好 ，ladies 也可以，可是你人看你不能说话这样。好，那啊，我们今天的进实验室的那个门槛是什么？你一定是实验室的研究生或助理嘛，对不对？你要是这个科学社群的一份，然后这个实验室呢，是你事业形成事业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对于其他的一般的公民来讲，这个实验室是没有可进性的，也就是说一般人随随便便不能随便乱跑进去实验室。哦，所以它反而在一个意义上，它跟我们的一般社会是比较遥远的，它是有距离的，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常会用一个术语是说，哦，专家跟常民之间的这个区隔出来了，然后外面的人常常会觉得黎明不在干嘛，对不对？啊，以前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那个城市有一间实验室很奇怪，没有窗户，啊，然后大家就传说在里面做一些很奇怪的实验，为什么？为什么会直接传说出来？这传说代表什么？不信任嘛。那为什么会不信任？因为他没有可见性，他看不到他，他没有穿透性，他没有透明性，所以就会怀疑他。为什么他要隐藏起来？为什么他没有窗户？为什么里面人好像进去就出不来？然后就开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些科学史以来的重要的这个知识生产的场所，它到底是什么人在用，什么人可以进去，它生产是什么样的知识，它对于我们的社会说了什么话。好，那结语我想要回到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演讲其实标题是实验室跟博物馆，但是它有个附带的，或者是说它的里面的元素精神是要跟大家谈客观中立的历史性跟社会性。也就是说，这个客观中立呢，在波野这个年代，在历史年头，它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达到的，它是有一个阶级属性、一个性别属性。那我想在这边可以附带谈几个问题，就是各位作为对科学非常有兴趣的公民、专家、前辈们，我们常最近晚年，我们常这几年我们常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客观中立呢，渐渐的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波野那个年代哈，你要想象一下，他做的实验要花什么钱，他花不了什么钱。我们现在的实验便宜的很少，贵的很多，有的贵的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的实验室，或者全世界只有一个的仪器啊，或者是有些仪器动辄就上千万，对不对？那一千多少钱问题就来了，麻烦。为什么呢？钱从哪里来？科学家自己不是，所以像波野那个年代，很多都贵族啊，他本来就不用工作，他也不用靠做实验物质为生。科学不是他的工作，科学是他作为绅士的一个附加的价值。啊，就很像说，这个状况有点像是我们在谈中医的历史。中医的历史很有趣哈，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里面，一直都有很多的医者，他是所谓的儒医，就儒家那个儒。这个儒医呢，他很有趣，他跟那个街头巷尾这种说我这边有什么秘方偏方，我可以医好你不太一样。这个儒医呢，他常常是为了要表现他的孝道，所以他去念一些医书，以防说家里的父母亲生病了，他可以医好，所以是为了要展现他的孝道。所以他不行医的，他不用靠这个赚钱。为什么？他们不需要这个钱啊，他本来就是有一个位置、官位或什么。那就跟我刚刚讲的波野讲，他在那个年代，第一点，所以科学家们本来就不是靠这个，科学不是他赚钱的方式，不是他说我将来要找什么工作的方式，他本身就是个绅士，他不缺钱的。
就像中世纪的贵族一样，他也每天就不工作嘛，啊，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工作，所以他也没有最厉害的官，所以他的客观中立好像有点道理呢，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拿谁的钱，他也不用听谁讲话，也不用帮谁讲话。好，那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反观今天的科学，我们发现了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科学家都不是波威尔，也不是法拉第，对不对？也不是牛顿，我们都是谁？我们都是念了大学，然后想着说填志愿的时候都想说将来这个科系好不好找工作，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等到你长大养成一个变成一个科学家之后，你要找到实验，然后你还要找到钱，对不对？现在我们台湾还好，主要的科学的支持者是谁？我科会，对不对？但是越来越多的产业进来了，对不对？产业进来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些产业好像比较没有利害关系，可是有一些产业很明显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制药业，就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在当代社会里面，常常有很多的跨国的大的制药厂，它支持很多实验室的研究经费，比如说它研发新药 R&D 的钱，从这些来。
对。
那当有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比如说我对某个药我要发表研究报告的时候呢，它的结果有没有符合波威尔讲的客观中立的原则？完全没有嘛，因为你有利害关系啊。波威尔说你要是能够 disinterested， 就是你要客观中立，那就是不会有什么利害关系，你讲的都不会有差别的，这个才叫客观中立。但实际上在科学的现实里面，我觉得我看到的就在那皇家学会17世纪的短暂的那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好像可以客观中立，虽然它是有阶级属性的，那可是客观中立这个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它必然有问题，但是我要谈的是说它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科学期刊里面某一个研究报告出来的时候，他要在上面附一个说我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跟哪一个药商没有关系，这种宣传，这是为什么我要确保你的实验的可信度。所以呢，在我们当代社会里面开始有一个跟波威尔很不一样的问题，就是信任的建立。好，波威尔的信任的建立是建立在什么？我是君子，我是绅士，我有德性，那你就赢了，你就要相信，因为呢，我们这里面绅士文化里面，我们自己有一种自主性啊，我们自己有个自律性，大家都会遵守绅士的约定，就像我们儒家讲的君子一样。可是呢，在我们当代社会呢，渐渐不是这个样子，开始有一些新的问题性。
是
我们开始也会觉得，这个信任的基础在哪里？科学家常常会被动员到媒体上，或者是在公领域发表一些他们对科学的看法。好，然后为什么要被动员去，或者说为什么媒体会去问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知识的权威，对不对？可是，在很多例子上，我们越来越看到说，这个知识权威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的内在的这个不一致。比如说核电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专家是赞成核电，可是有很多专家是反对的，对不对？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开始看到当代的科学科技跟波威尔那个年代跟那个科学革命的那个浪漫的美好年代开始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我今天想要留一点时间让各位发问问题，所以我暂时讲到这边好不好？谢谢。好，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哦，他非常深入浅出，很有趣的把这样子本来应该是蛮沉闷的一个史的东西哦，可是讲得非常的有趣哦。我想怎么样子让科学让实验室成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地，然后让博物馆
成为我们公民教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机构，然后引用十九世纪很有趣的例子，然后包括最后提醒我们，他们过去科学是有浪漫的一个思维，对绅士的信赖，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我想真的王教授非常的用心哈。好，那现在的时间我们就开放给各位，我们请大家来跟王教授可以做一个对话啊。那如果想发问的，请举手。先谢谢大家哦，没有每一个人都睡着，就是演讲者最大的恐惧就是大家都睡着了这样，大家都很专心在听哈。好的，好，来这位同学请。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熊武的学生，对，然后我是二年级，然后我叫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一张实验室的照片，它是女性，然后做记录者，那就是那个年代应该是就是有那种性别的歧视嘛？那为什么就是还愿意就是让女性去就是做记录，而不是男性这样？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刚有提到波伊尔的那个皇家学会嘛，那是只有就是绅士的阶级嘛，也就是可能就是贵族的阶级。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有中产阶级，那他们也会就是组织一个类似像那种皇家学会那种组织，或是那种就是研究的一些机构这样吗？谢谢。
好，我们给我们雄女二零四班黄佩瑜同学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棒的问题，来王教授请。
后生可畏啊，问的非常好的问题哈。刚刚那个他的问题是这个图片哈。其实科学里面我想的确有一些性别关系，但是我想歧视是一个比较特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哈，我们在谈这个性别关系的时候，可能不能把它常常化约成是歧视的问题，因为性别关系有很多种可能性，它歧视是一种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是透过比如说排除啊，或者是整编，或者是改变，或者是我刚刚讲的波伊尔说，波伊尔的实验是女人可以看啊，可是你不能当见证，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你来看一下好了，可是你对于整个知识生产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还是不能有所发言，你没有发言的空间，基本上是这样。所以那个我想那个状况去呈现了一种性别关系。那其实在整个科学史里面，我在念科学史的过程里面我就看到很多例子，其实科学的活动里面常常有女人，只是我们不孝的早期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把他们写进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参与都比较边缘啊，或者是说他是在幕后的。好像我今天没有放一张图是那个巴斯德有另外一张很有名的图，他那个很有趣，就是他前景是他在做实验，后面是他的太太跟他家的一个仆人。那所以从那个就是象征意义上女人是有在里面的，只是他们常常占据是比较边缘的位置。好，那所以到了我们二十世纪有居里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很惊讶，对不对？因为实在太异类了，太不符合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是说 Natural History， 我讲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博物学史，它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演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一种，而且甚至是整个扩及整个社会的。比如说以英国为例的话，你去看一些谈论英国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史的，它其实就很像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很可爱，他就说这种活动很像美国社会里面的足球赛。好，足球赛一开始大哦，整个社会都在看，对不对？几乎，然后你在酒吧也看到人在看，吃饭也看到人家在看，大家都对这个整个活动非常的热衷，是整个社会的参与。那 Natural History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扩及社会的，那就会关联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如果你问的是波伊尔的年代，因为波伊尔是十七世纪，如果是十九世纪的话 ，Natural History 有很多的女性在里面。好，那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到外面去采花、采蝴蝶、捡石头，就跟达尔文去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只是后来达尔文变成达尔文，他们没有变成达尔文这样子。好，那回到你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波野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要谈，因为整个欧洲史的历史来看，那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比较少，在量上它还没有达到一个巨观的面向，它当然有，可是比较少。但是有一些人，就工匠的背景或者是小商人背景是有，他们的确有组成一些对于比如自然知识的了解，或者一些工匠的小团体，但是那个目前研究比较少。那我可以谈到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谈到波野，我们就不能忘记有一个人，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叫做他的 first name 跟他一样，波野的名字叫 Robert Boyle，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人叫做 Hook， 虎克，有没有听过？虎克的阶级跟波野就不太一样，但是他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才能，所以他最后也进入了皇家学会。好，所以皇家学会当然大部分都是绅士的，我刚刚讲就是绅士的俱乐部，可是还是有一些少数的像虎克这样的人，他原来背景不是像波野那样比较显贵的贵族阶级。所以虎克因为他也很会做实验，所以他也进入了，他跟波野同时期。那其实他最早就是波野的助手，他就是他的助理。这样没回答你的问题。嗯，还有没有问题？好，来，还有没有问题？你举手，把握时间。嗯，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欧洲的，比如社会史的背景，或者是一些科学史比较细节背景。如果我刚刚讲交代有不清楚的地方，你们都可以问。请说。
网络上有人发问，好来。陈大皇宫系的李雅慧同学，他说：博物馆做科学研究吗？还是只做收藏？
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对不起，这是我刚刚比较少讲的，就是去博物馆做了很多研究，像我刚刚谈的早期，比如拉马克，还有包括。我们如果以法国为例的话，19世纪生物学史上重要的几个人物，一个叫做拉马克，一个叫做叫什么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以拉马克为例好了。哦，古比耶，我忘了他中文怎么翻，叫古比耶 ，C 开头的。他们都曾经在我刚刚提到那个原来是皇家的花园里面，他们后来就变成驻馆的研究员。所以在这中间里面，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很有趣的演化。早期是皇室的，然后里面医师在负责管理，那所属是皇室，所以外面人不能进去。到了启蒙之后呢，他们开始觉得，这是一个研究的机构，博物馆变成研究机构，所以那时候也还没有开放给整个法国的社会。那是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觉得说这个应该要开放给这个社会一般公民。那这个时候即便到这个时期，他们还是在里面做实验，不是做实验，就是收藏然后研究。好，那像比如说 Gouvier，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生理学。好，那这个时期其实就很有趣，就会牵连到我们刚刚谈的这个跟达尔文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讨论各种物种的关系。有一些人的 approach 是去比较他的解剖生理学，比如说我研究不同物种的这个部分，这个结构，它的功能跟生理上的关系。好，那 Gouvier 是最有名的这样子。好，那拉马克是在讨论很多的其他的物种，所以其实他们是有研究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样。所以博物馆它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很有趣的演变。这样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哈哈。对他，我们觉得很棒哦，就是说我们这个专案是网络上同步在进行，所以就有网络上有朋友在欣赏哈、哦，所以我们非常谢谢陈大皇宫李雅慧好同学，嘿，谢谢，
李雅慧，
嗯，对，很棒的问题哈、哦。好，那我们在场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来，再征询一个问题。怎么样？
这是弟弟举手是吗？是有问题吗？没有。好，来，请。
请教一下，刚才教授所讲，就是说这个科学是所谓的客观中立，那么可能私人机关可能会偏差，但是我想是不是在以国家赞助的单位讲也能够保持这种情形呢？举个例子讲，像那个最近不是有 H1N1 的疫苗，那国家我们国光科技出来的时候呢，可是它好像经过了错测试性很多，所以应用在这个外面出了很多问题，可是以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他都讲他的这个评判呢、啊、是不是能够站在客观中立立场，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好像是经过很多测试多疫苗都没有问题，那发生的问题做检验说也都没有问题，可事实上是问题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想站在这种科学立场来讲，是不是国家的立场已经保持客观中立？
谢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希望这个更是彰显了科学在我们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性。那我觉得国光疫苗那件例子，我觉得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风险的评估的问题。那一牵涉到风险的评估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科学社群认定某一个科学产品，比如说以这个在这个例子是比如说以疫苗为例，它的比如说安全度有多少，它有一定的科学的一套自试的做法，比如说它在人体试阶段里面，比如说它试验了1000个人，好，如果这一例有不良反应，那它就可能可以在他们，我是随便举例啦，我不知道他们的数目是多少，就视为是安全可用可上市。好，那这是从一个科学实作操作的角度来谈。可是如果你是使用者，你是那1000人里面的那一个，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太危险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安全。所以在这个风险的评估里面，它永远会有这个多面性。好，那你刚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国家有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客观中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它复杂，不太好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体制里面，它其实是很多力量在里面角力，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前一阵子一直要推这个HPV 疫苗，好，又是疫苗的例子。那这个里面呢，很清楚的，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衡量，都觉得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需要要取用。好，这是我自己从很多角度来看，因为它有很多的面向。那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个跨国药商，他一直想要推嘛。所以他就用各种方式找人去拉比进去里面游说游说产品，那游说产品，那国家就很想在这个里面，如果就是说这个某一个游说声音比较大，他就使用，然后在可能立法院包括那个什么后生会，他也支持这个啊，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政策。那所以那个好像不是在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层次，它是在一个科技政策拟定的层次上面，它有很多的里面很多势力在这边角力，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从这两个部分来回答你的问题，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子。
好，我们非常谢谢王教授这边。我们刚刚成大环工系的雅慧哦，他说有的，有回到他的问题，所以谢谢王教授。好，我想我们非常开心哦，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王教授很深入浅出，然后带着故事，然后我们从17世纪走到现在这样的一系列哦，我们的确非常的谢谢。那同时我望过去，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学生，然后最小的还有小朋友，一定是妈妈，然后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姐姐带着小朋友啦哈，然后有爸 巴有很多的看起来就是大家一起来成长的哦，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难得哈、哦。那我还是刚刚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各位利用这样的一个周日来这让自己的知识跟心灵提升成长，各位真的是让我们很敬佩。那王教授能够把这样的议题，然后带着很生动，然后又很有趣，来带领我们走入这样的一个科学史，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是不是借助各位的双手，来自这里掌声，谢谢王教授，谢谢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啊，谢谢，拜拜。
欢迎大家7月25号再来聆听最后一场的演讲。
在后面还有。